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良苑讲台。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我们要一直看到第二十二节。所以如果你有圣经呢，请你和我一起翻开启示录第三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二节，请先听我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启示录三章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经文呢就先读到这里，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圣经赐给我们，也谢谢主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同心的来敬拜你，也谢谢主让我们每一次读你的话，我们深信圣灵借着圣经里面的真理总会教导我们，指教我们要认识的真理。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帮助讲的听的都在主面前一起得益处，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今天呢，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在启示录里面非常著名的七间教会，小亚细亚的七教会呢，最后一间的教会老底家。那么七间教会当中呢，耶稣对其他前面的六间教会呢，虽然有一些责备，但是呢仍然也有一点点的夸赞之处，但是很特别，对这个老底家教会呢却找不出任何的优点。这个教会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乏善可陈，但是这个教会呢却是领受恩典最多但是缺点最多的教会。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老底家教会这个信息呢，和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个题目：生命的重整与更新。生命的重整与更新。那虽然是写给教会的书信，但是弟兄姐妹也盼望我们能够在主面前有一颗更谦卑的心呢，因为教会是人所组成的。虽然是写给教会的书信，其实也是写给每一个属主的儿女，也是神家里的人，所以这个对我们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那今天呢，我要从启示录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二节这段经文呢，分三点呢，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生命的重整和更新。那如果先问一个问题，你会怎么样评估一个教会呢？那很多人会说，哎呀，外在的硬体设施很重要。那现在很多教会呢，都非常的流行要建堂啊，建的又大又美的礼拜堂来荣耀上帝。那有的人说呢，教会评估的一个标准就是看这个教会的讲道如何，节目丰不丰富，有没有好的唱诗班，甚至是不是有众多人数的这些聚会，甚至财务丰富等等。除了这些以外，弟兄姐妹，我们都明白，毕竟这些都是外在的，最重要的是教会内在真实生命的彰显。我们都会同意啊，教会的那种属灵生命的实际呢，才是最重要的。我再说哈，教会的属灵生命的实际呢，其实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看的这一封书信，老底家教会的书信呢，其实这间教会有很多让人羡慕的优势，无论是经济、商业、财富，但是呢，在神的眼中却不是这样看的。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老底家这个城市。那么老底家呢，它的位置大概是位于腓拉铁非东南43里左右，它距离以弗所这个城市呢，也只有100里左右。它是处于三条公路汇集的一个重要位置。那么因为这样一个地理的优势呢，给这座城市呢带来很大的商业繁荣。那事实上呢，在罗马时期呢，老底家已经成为该地区最富有的城市。羊群在河谷肥沃的地面吃草，这些宝贵的动物身上呢，有的是光滑的黑羊毛。那么所以老底家的纺织呢，特别是羊毛业是非常的兴旺的，特别是整个罗马帝国在当时是各地的抢手货。那么农业的繁荣呢，也带动银行的发展。那么这个城市呢，在主后60年呢，曾经被一个大地震所摧毁，但是这个城镇的财力雄厚啊，它不需要靠来自罗马支援的款项呢，就可以重建。那么除了纺织银行以外呢，这个老底家也有非常著名的医学院，而这个医学院呢，制造出这个眼药还有耳朵的药呢，是非常具有权威的。那老底家这个城市呢，虽然啊有这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它也有缺点的，就是这个城市缺水。那么待会儿呢，我们会谈到水的部分呢，所以它水源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从老底家这个教会来认识一下，对今天教会有什么提醒？生命的重整和更新。第一方面呢，我想和弟兄姐妹思想的就是，主怎么样来看教会？要看重真实生命的彰显。在14到16节呢，耶稣基督用真实的、阿门的来形容他自己。换句话说，他期望啊，他的教会所看重的不是这些外在的富足，而是内在的属灵实际。这个阿门原来的意思是真实的、实际的、实实在在的。好像保罗在保罗书信里面说，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应许呢，都是是的，都是实在的，在原文呢也是阿门阿门的。换句话说，基督用这个真实阿门来形容自己呢，就是他希望教会看重的不是只有这些外表的光鲜亮丽的富裕，更重要是内在生命的那个实质。如果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心腹，那弟兄姐妹，教会真正要彰显的是基督自己，要充满基督。所以基督是真实的，那么他也盼望他的教会生命最真实的彰显，才是教会最宝贵的资产。所以教会是不需要包装的，教会呢也应该真实的来面对基督，不是在意人如何看待教会。有人说今天这个时代呢，是非常注重包装的时代。 会不会这种风气，弟兄姐妹也不自觉地影响教会，甚至很多教会呢，比建堂，比礼拜堂的设施，比设备，比这些外在的东西，而忽略掉内在生命实质的建造呢？那弟兄姐妹，主所在意的是这个教会生命真实的光景如何。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经文呢，老底家教会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不冷不热，但是我要解释一下，这个不冷不热呢，不是讲到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光景。那不冷不热呢，不是在说基督徒属灵的光景，因为这里有冷热，不冷不热，其实这里不是在讲光景的问题，而是在强调这个功效的问题。圣经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或冷的意思是，在当时啊，在老底家这个城市的东边有一个城市叫哥罗西。哥罗西这个城市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冷泉。那么冷泉呢，具有疗效的。那么同样，在老底家的上方呢，也有一个城市叫希拉波利。这个城市的热泉是非常著名的。温泉，那我们都泡过温泉，我们明白温泉呢可以有治病的这些疗效，所以冷泉热泉都有它的功效。但是呢，为什么说老底家的教会是不冷不热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曾经提过，老底家这个城市呢，各方面的富裕，经济、银行、医学没有问题，但是唯一的缺乏呢，就是没有水源。那么换句话说，这个老底家他怎么解决这个水源的问题呢？他就需要从别的城市呢引水到老底家来。但是这个当时的这个引水的技术呢，并不像现在有很多的过滤啊，有很多的这些技术。所以当这些外地的水引到老底家的时候，因为长期在曝晒外面呢，所以造成这个地区的水呢是一种充满杂质碳酸钙的一个温水。那这个温水呢，是指到当地的水质呢是根本不适合饮用的。所以呢，你看经文那里会提到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如果是不冷不热如温水呢，我会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这个吐出去的意思就是连水都不可以喝的，充满味道的。那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基督看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原本是一个自以为富足的教会，可是在神的眼中，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是一个没有用处的教会。老底家教会在基督面前显露真实的光景是不冷不热。那冷热都是好的，不冷不热这是在中间，冷热都有它的功效，但是不冷不热呢，就是没有任何的作用，起不了任何的作用。那换句话说，这个不冷不热还有被吐出去的温水呢，如果从解经上下文来看呢，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教会在神的眼中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没有任何用处的。那弟兄姐妹，真的我们会想想，怎么可能一个教会在神的眼中是没有用处的呢？我们不得不想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盐若失了味就没有用了，也只好被丢弃了。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不冷不热正确的意思了。所以老底家教会所面对的是什么？那种虚假，那种包装，可是在基督眼中所看见的是这个教会没有用处。所以主盼望这个教会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能够看重真实的生命，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来看老底家的富裕。经文说啊，老底家说，我是富足的，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什么都不缺。那弟兄姐妹，在这里呢，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除了要看重真实生命的彰显，第二方面，我们要谨防外表这种祝福的假象。富足好不好？当然好。发财好不好？当然好。那但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祝福啊，会成为一种所谓的迷思。那基督徒呢，我们会以为丰盛富足是上帝赐福的记号， 所以我们不自觉的呢，会把财富、健康甚至事业的成功当成一个指标，甚至直接呢和神的祝福来挂钩了。啊，神的恩典保守我，让我的孩子很听话，让他能够考上重点的大学，神真的是恩待我，神真的是祝福我啊。啊，我在工作上呢事事顺利啊，我不断的升迁，我的工资不断的被提升啊，神真的是祝福我。那这些是不是祝福呢？这些当然是神的恩典，当然是神的祝福。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只是定睛在这些外在的这种祝福呢，很可能是我们对神的恩典并不是真正的认识。那这个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太富足了。经文说他们是已经富足，而且比富足还要富，已经发财，一无所缺。那弟兄姐妹，最大的问题是有了这些祝福，但是却没有了赐福的上帝。一个自以为富足的教会，其实弟兄姐妹会不会在神的眼中其实是没有用处的。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对比啊，你说我怎么看，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基督怎么看这个教会呢？在神的眼中，这个教会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在这里主再次提醒这个教会，要买火炼的金子，买白衣，买眼药，这些都是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代表。什么叫买火炼的金子呢？这个火炼的金子指的是一个信心的试验，信心的试验。白衣呢，在圣经里面这个白衣啊，常常是谈到圣洁公义，要披上白衣，要披上白衣。那么弟兄姐妹，真的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买眼药。刚才我说老底家的教会，他的眼药是非常出名的，但是在这里神说不是用你所出产的眼药，是买我所给你的眼药。而这个眼药有一个功能，就是能够擦亮属灵的眼睛。那弟兄姐妹，富足好不好？富足当然好，神的祝福临到我们。但是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记了，祝福要站在上帝恩典的一个基础上面。如果我们对神的恩典不认识的话，会不会我们在上帝的恩典的祝福当中，我们反而失去了上帝？那老底家的教会呢，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但是却失掉了那个祝福的上帝。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也可以这样的反思，当我们什么都很顺利，什么都很好的时候，是不是往往我们就忽略了与神的关系，可能我们就不会太在意我们的祷告生活。相反的，有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很大的困难，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哎，我们就会拼命的抓住神，拼命的祷告，因为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当下，除了祷告没有其他的方法。那弟兄姐妹，在这里就凸显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对神的信靠常常是跟神给我们的恩典成反比。我再说一次哈，我们对神的信靠呢，常常是跟神给我们的恩典成反比。那老底家呢，就是这个问题，是不是？他非常富有，非常有钱，但是上帝说什么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老底家虽然是自认富足的，但其实他的属灵生命是非常贫乏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看见外表物质的丰富，被外在的物质丰富所蒙蔽，而我们忽略了那位赐福的上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来看谦卑的回转重建关系。经文告诉我们，在十九节说，凡我所疼爱的要责备管教。所以主的爱责备管教，要老底家的教会发热心悔改。主说这个教会虽然一无是处，但是仍然是我所爱的，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那一般做父母呢，看到自己的孩子做不好的时候会责备，相反的，如果当父母对孩子已经伤心失望的时候会放任不管，是因为 当父母还爱孩子的时候，对孩子的错误是在意的，会想办法让他知道爸妈十分的伤心难过，因为爱，所以有责备管教。所以老底家的教会虽然很让耶稣伤心，可是耶稣并没有停止去爱他。所以主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要悔改。那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底家教会失去了热心啊，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不冷不热啊。那弟兄姐妹，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箴言三章十二节的经文说，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那如果我们生命中间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甚至我们感受到神的管教的时候，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灰心，因为是主爱我们，所以他在我们生命中他要管教我们，为的是调整我们生命的坐标。所以第三方面呢，生命的重整更新呢，是让我们学习谦卑回转，重建关系。主从来没有弃绝他的教会。那基督徒弟兄姐妹，请我们记得，我们一生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学习爱耶稣，与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位布道家葛培里牧师呢，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去见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艾森豪呢即将离开这个世界，心中非常的害怕，所以他对葛培里牧师说，我觉得我还没有预备好去见耶稣。这个时候葛培里牧师呢对艾森豪总统说，总统阁下，今天我们去见耶稣不是用我们的身份，你去见耶稣也不是用你总统的身份，也不是因为在世做了多少的好事，而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所以只要接受，我们就可以干干净净的见耶稣。所以葛培里牧师对艾森豪总统说，今天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身份地位，乃是凭着我们与主有一个确实亲密的关系，这种的关系是一切的基础。那为什么在启示录这里耶稣对老底家的教会不放弃，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那弟兄姐妹，这节经文我们常常会用在布道会里面，我们以为这一句话是对着不信主的人说的。那么这个话是指谁在门外呢？是在什么门外呢？那刚才我说了，这封信是写给老底家教会的，所以指的一定是老底家教会的门外。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对慕道友说，哎呀，你要信耶稣，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但是如果你了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耶稣在教会的门外叩门。那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很华丽的建筑，有很丰富的财政，但是会不会不自觉的我们已经把耶稣关在门外了呢？那人会对人甚至对教会失望，失望的离开，但是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放弃他的教会，所以他一直在教会的门外叩门呢。若有听见我声音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席。这种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今年呢是宗教改革的500周年呢。前阵我和一个同工一起吃饭呢，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谈到德国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光景。那么我们就在想啊，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年，那么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马丁路德的这个宗教改革在德国啊过去的这些历史这些影响啊。所以我就问这个同工说，那现在德国的基督徒是不是因为这个宗教改革带来一些的复兴呢？这位同工告诉我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信息，他说不是的，他说现在德国的教会呢，每一年呢，差不多有将近20万的人绝志离开教会。哎，我一听这是很特别的，不是绝志信耶稣啊，而是绝志要离开教会。我就问这个同工说为什么呢？他说原来呢，在德国的教会呢， 啊，有一个所谓的宗教税，宗教税，这是一般的啊百姓普罗大众啊，特别是不是基督徒，他们不需要缴的。但凡你是基督徒呢，你就必须上缴10%的宗教税。而这个税呢，是直接从每个月从你的人工里啊工资里面直接扣除的。所以因为有这个所谓的宗教税呢，有很多的人就决志离开教会，为了要减轻这个10%的税负的负担。那我自己就想到一句话，耶稣说财宝在哪里，心就会在哪里。那我们常常开玩笑，如果今天的教会啊，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也来，政府也向我们征收这个所谓10%的宗教税的话，那么不晓得今天的教会还会剩下多少的弟兄姐妹。那弟兄姐妹，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国家的法令，因为德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所以他会向这些所谓基督徒呢来征收宗教税。但是我自己就在想，今天我们与主的关系是不是建立在这些物质的层面上呢？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每一天培养一个亲密的关系，与主建立那种个人亲密的关系呢？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接下来说，若有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啊。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弟兄姐妹，原来耶稣要进到我们的里面，一同坐席，原来的意思是一起享受晚餐，一起彼此的交流，一起彼此有更好的分享。那弟兄姐妹，关系是重于一切的。求主帮助我们，让属主的儿女啊，让我们在自己的属灵生命中间，我们所看重所追求的是我们与主的关系。我再说，基督所看重的是我们与他的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有三方面的学习。刚才我说了，我们内在真实生命的彰显是非常重要的。基督是阿们的，是真实的，所以他也盼望他的教会所显明出来的是那个真实生命的彰显。第二，要谨防这种外表祝福的假象。祝福是神的恩典，但是求主也帮助我们，不是只是看福气而忽略了那位赐福的上帝。最后一点，让我们也愿意谦卑回转，在主面前与主重建那个亲密的关系。好，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良苑讲台呢，我们可以一起的思想，一起的学习。愿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呢真正与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的教会在主面前也能够在这个世代活出见证，真实的来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愿主祝福大家。好，我们今天良苑讲台呢就和弟兄姐妹分享到这儿。那么在12月份呢，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的为教会祷告，因为12月份呢是圣诞的季节。我们也相信很多的教会呢在忙碌庆祝圣诞，预备圣诞，也让我们抓紧机会呢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你当天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